入口的不能污秽人，出口的乃能污秽人。康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乱源。
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万福的源头，所以如果要万福的源头跟我们一起在一起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思。我们的神好像有洁癖，他一定要他所在的环境很干净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，你们要成为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，你们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当在西乃山底下以色列人跟上帝要立约的时候，在出埃及记十九章，神特别说你们要洗衣服，要洗干净。那么当神对更接近他的那一群人，就是祭司要他们跟他相处的时候，出埃及记三十章讲到说，每一次祭司要来亲近他的时候，要先洗手洗脚。文聪，我们还没有洗手洗脚哈，就是门口要有个洗濯盆，洗手洗脚。哦，这洗手洗脚很严重啊。出埃及记三十章第二十节，要洗手洗脚，免得死亡啊，不洗会死啊。我们的神非常非常的干净。那我们也曾经讲过，在申命记二十三章讲到说，如果以色列住的营区有厕所，没有厕所，然后有脏东西在那里，上帝看到他就走了，他就不来了。上帝喜不喜欢某个教会，你最好去那个厕所看一看，很脏的话，上帝大概就不在那里了。啊，上帝这么爱干净啊！好，那我们就干净一点嘛。如果干净，上帝就在我们当中，上帝在我们当中，我们就有很多的福气了，就有所有的福气。上帝不在，福气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干净。那么当然还是要清楚什么是干净，什么是脏的。那些脏的东西我们就不要碰到。好，感谢主，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是脏的东西呢？第一个就是尸体。在民数记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，就是不可以接触尸体，接触尸体就是肮脏了，就污染了，就污秽了。当然有对付的办法。这个尸体我相信应该是指人的尸体，要不然的话以色列也不能打蚊子，你也不能打死，打死一只蚊子一个尸体，一个尸体上帝就走掉了。那蟑螂老鼠苍蝇以此类推哈，这当然应该那个尸体是指人的尸体。你不要接触尸体，如果不得已接触尸体，那是很肮脏的。你要想办法，上帝会想办法，你要照着上帝的规定让你干净。怎么干净我们等一下讲。第二个让人污秽以至于上帝很不喜欢，就是麻风病。只要你一旦碰到了有麻风病的话呢，那就肮脏污秽了。那这有办法洁净，那怎么洁净我们还是等一下讲。第三个那个乱源或者脏源或者污染源呢，是人的排泄物。那么人的排泄物或者漏症啊、漏质这些东西，那么这些如果有这些现象的时候，那是肮脏污秽的，也要想办法洁净，要不然上帝就走掉了。第四个，有一些东西是肮脏的，你不可以吃，那些东西是不洁净的。比如说利未记里面十一章讲到那些一些动物哈，你不可以吃，那是肮脏的，吃了上帝就会嫌你脏了。第五个，各位这个你先不要生气哈，姐妹先不要生气。当人生产的时候，女人生产以后也是污秽的，而且在利未记十二章四节五节那里讲到说，如果你生的是女孩子，你就是六十六天肮脏；如果你生的是男孩子，就是三十三天肮脏。好了，各位你不要生气哈，我觉得这根本没什么稀奇，这就在讲坐月子嘛，就是你生产了以后你就不要到处跑，说是肮脏，其实就让你好好在家里休息。那么生了女孩子呢还要特别多休息一下，所以这不是侮辱哈。第六个，拜偶像，那个经文太多了，我们不必说了。拜偶像让整个以色列或者任何一个人或者那个地都污秽了，都肮脏，所以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有偶像啊。那这六个污染源呢、肮脏的源头 我们看起来觉得不难解决，那这我们可以处理哈。尸体，一个人一辈子也不会碰到几个尸体嘛，所以大概没有什么关系。麻风病也不是常常碰到，何况碰到了也有解决的办法。排泄物哈，那些东西也都是虽然有，但是呢洁净的方式很简单，我们马上会讲。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，那就不要吃嘛，那我们就不肮脏了。那生产，人也不是天天在生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就是不会天天在污染当中。拜偶像是污染的，那我们就不要拜偶像。这样讲起来很简单，要上帝跟我们住在一起很容易，我们就保持洁净，把污染源去掉，那么这六个把它去掉就好了。问题是有第七个污染源，就是在以色列人观念里面哈，或者神给他们的，就是污染、污秽、肮脏会传染的，那就很麻烦了。今天我没有吃任何不洁净的东西，可是有一个人吃了泥鳅是无鳞无刺的，所以是肮脏的。他吃了，他做了捷运，当他做了捷运以后，当他踩到、他碰到、他坐到的地方都是肮脏的，都污染了，因为会传染。那么那个椅子就污染了，然后我这个没有吃不洁净东西的人本来很干净，一坐下我也肮脏了、污秽了。甚至当以色列跟那个撒玛利亚人冲突很大的时候，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的影子所到之处都会污染，我这里有个影子，我走过去的地方那片都脏了，斯班德人踩到我的地方你们也脏了，这个很麻烦。如果我们自己不碰污染的东西，或者我们碰到了可以解决，那这个世界这么多污秽的人、肮脏的人、不信上帝的人、吃那些不洁净东西的人，他们又把污染传给其他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污染源我们找到了，有这七个或六个，那我们怎么把它洁净？第一个，隔离。哎呀，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在准备的时候，我觉得真的好像在几年前那个 SARS 的时候一样，凡是有肮脏的你就隔离，你就不要在一起，我们施行严格的三不政策，不接触、不来往、不交通哈，那就好了。那么凡是不干净的你不要碰它，不要吃，那么不干净的人你不要跟他来往，长大麻风的不要跟他来往。这个以色列人执行的非常严格哈，我在这里稍微离题讲一个，因为我觉得这也蛮有意思的，就是我在看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发现有两个哈，我们今天生活中一定有的，他们没有。也许我圣经不熟悉，你去找找看哈，尤其在旧约里面，就是有两个我们今天在生活中一定有的，以色列人没有。第一个就是没有医院。哎，我都不知道生病有医生，但是没有医院，当然也没有药剂师啊。像长大麻风这么严重的病，也没有医院可以去。所有生病就一个办法，就是隔离，就把你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过一阵就会好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医生们，亲爱的病理学专家，我真的要冒犯你一下，我觉得圣经这个制度是好的无比。那表示一件什么事？就是人本身有那个康复的能力。你生病了，你的免疫系统可以把那个病菌或者病毒赶走。从连大麻风都是这样子的。事实上，这个那么稀奇吗？以前医生不普遍的时候，不是病也就是自己就好了吗？所有的野兽什么时候有兽医啊？不也是就康复了吗？当我们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，我们身体自己愈合的能力，我们就因为现代的科学就越来越没有了。然后这些猫啊狗啊本来也有的，也因为现代的兽医学也就没有了。我看那些树木啊迟早有一天也没有了。就是隔离你就会好了，那当然不好就死了，就是这两个选择。我不敢讲得太严肃啊，但是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个人的那个生理那个康复的那个能力，我们能够使用。另外一个哈，在以色列里面，我也没有看到有监狱， 就没有什么有期徒刑五年啊三个月啊或者怎么样，没有，只有两种，一个就是你犯的罪不重，你献祭就赎罪了，另外一个就是死。这个制度我觉得也很好，不过我不敢讲怎么应用了哈，就只有这两种，要不然就死，要不然就没有监狱，没有监狱这个东西，也没有现在美国那么头痛的狱政。好，我们现在不谈那个，我们现在就讲到说，当你不干净的时候就隔离，那么最好是跟外邦人都一点不要有来往。哎，各位，你说这是旧约的观念，新约没有了，新约我们是跟大家水乳交融。哎呀，不但不是这样，更严重，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那里讲到，我们常常用那个来讲到说信和不信的不能结婚的那个经文哈，讲的不只是信和不信的不能结婚，或者那里没有讲信和不信的不能结婚，但他讲信和不信的有六不，六个不。我们跟不信的人不相配，不相交，不相通，不相合，不相干，不相同，有六个不相。那六个强烈的不相呢，就是我是这国的，你是那国的，你不信耶稣，我信耶稣，我们两个没有来往，绝没有来往。各位，这里慕道的朋友请原谅哈，这是我现在讲神的话，你等我讲完再离开哈，如果讲的不满意再离开哈。在圣经里面，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讲到说，因为我们是属上帝的，他们是属魔鬼的，就是今天的慕道朋友，对不起，你是属魔鬼的，我是强调一下，那个很强烈，你是黑暗的，我们是光明的，你是污秽的，我们是干净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有来往。各位，这不是旧约讲的，这是新约的六个不哦。然后他提出两个理由为什么要不，第一个是我要在他们，也就是在上帝的儿女当中居住，因为上帝要住在我们当中，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，上帝住在我们当中，他要住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，而这些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，又脏又坏，又属魔鬼，又黑暗，又死亡。你想，就是那个时候 SARS 的时候要隔离嘛，一定不可以在一起，因为上帝在我们当中，所以你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。好，这个你还不太懂，我再举的再露骨一点你就懂了。当上帝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在圣经里面是表示我们跟他是夫妻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是他妻子。各位，夫妻的那张床就只有夫妻可以睡了，不可以有第三个人在那个床上。当以色列人有任何上帝以外的人，上帝不喜悦的，那就是淫乱。所以要就是上帝走，要就是那个人走，只可以两个人，上帝和上帝的儿女。那我们如果住在这些罪人当中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啊，你可以不让罪人过来。那如果住在罪人当中怎么办？哦，你记得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杀，把他们都杀掉。如果不杀掉的话，就不可以来往，不可以结婚。那么后来甚至保罗引的经文哈，在以赛亚书里面，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不要沾染不洁。你离开 SARS 区的时候，你还要彻底的洗手，不要带任何的病毒过来。好，我们在讲这些都是在表示有一个观念，这个观念呢，因为在新约旧约都有，而且非常强烈，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，讲清楚，而且要说明的很有意义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基督徒真是全世界最自大最骄傲的人，什么别人都是魔鬼，什么别人都是黑暗，什么别人都是肮脏的，你高兴，你基督徒到一个地方去吧。的确有人在历史历代有人这样了解，就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太罪恶了，我们基督徒根据哥林多后书第六章，不仅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不结婚，甚至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任何来往，我们不跟他们做生意，我们不跟他们问好，我们不跟他们问安，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国的，他们所有东西我们不能碰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信友堂不知道长老们觉得现在还有多少钱，我们就在澎湖买一个离岛，我们就有一个信友国啊，不能讲国哈、啊，信友反正公社也不能讲公社，那共产党哈、啊，反正就是一个基督徒住的地方，你肮脏的东西不要来。而且我们在那个小岛外面再构筑一个工事，就是有一个堤防，所有的水过来都会过滤过，不要跟那些肮脏的人在一起。当然我们今天重点不再讲这个，不过我要赶快讲一下，在圣经里这么强烈的讲到敌我分明，信主的跟不信主有这么大的差别， 你一定要用整本的圣经来了解那是什么意思。耶稣很清楚，在保罗也很清楚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说祷告，他向上帝祷告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不但不求你，你就是天父，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后面两节说，你怎么打发我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也打发他们进入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根本不是离开世界，不但不是离开世界，我们还进入这个世界。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讲到这个，就我们常说结婚哈，如果一对夫妻原来都不是基督徒，现在有一个人信主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当然就是魔鬼嘛，天使怎么能跟魔鬼在一起呢？那另外一个人就是黑暗嘛，光明跟黑暗怎么能在一起呢？于是就有人跟保罗讲了，我们原来都不是基督徒，现在我信了，那么很难跟他一起生活，离婚吧，要分开吧。保罗说不要，如果那个不信的要离开，他可以离开，但你不要离开，焉知你不能救他吗？甚至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，保罗也提到说，我们如果哈跟这个世界上的罪人呢、都完全不来往，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话，那我们离开世界才可以。你在澎湖找一个离岛也不行，因为你就算找一个离岛，通通重生得救的人在那里，你一生下一个小孩，那小孩就要丢掉，因为只有从圣灵重生的才是在那个国度里，他没有重生，把他送到台湾吧，然后你派一个宣教士跟他传福音好了。人很多时候在历史历代，我讲的并不是笑话，有很多人看到这个世界很多的罪恶，的确很多的罪恶，然后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基督徒不跟他们接触，哎呀，这个世界太混乱了，于是我们有基督教的广播电台，我们有基督教的报纸，我们有基督教的大学，有一天可能有基督教社区，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上人完全不来往。各位，这完全误会了耶稣和保罗的洁净的观点，因为我们已经讲过，不管是保罗是耶稣，当说不跟他们来往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身体不跟他们来往，不跟他们来往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不跟他们一样相同，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所做事的行事为人的心跟他们不一样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吃喝嫁娶读书做一切的事情是出自自私，出自没有安全感，出自其他什么因素我不晓得，可以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事，可以有很多的原因，我们为什么读书，可以有很多的原因，为什么努力读书，可以有很多的原因，为什么我们赚钱，有的时候是生活的需要，有的时候社会的潮流，我很喜欢讲的就是基督三恩仇记，他生活的动机只有一个，就是报复，仇恨也可以产生很强烈的生活的动机，有的人生活的动机是嫉妒，我一定要第一名，我读书就是不要有任何人比我成绩好，这些都是不同的理由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，不相配，不相合，不相交，不相通，不相同，不同的不在外在的不一样，不在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制服，不在我们有一种特别的语言，不在这些看得到的东西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的是，我们的心是被基督的爱激励的，我们心是有主的在其中的。那么我们仍然跟他们一起生活，只是我们心的确跟他们没有办法一国，不是他们，我们跟他们没有办法一国，我们想尽办法让他们跟我们一国，但是那得看他信不信了。好，这个是讲到隔离，大麻风隔离不接触，但是有的时候总难免嘛，总要接触。我真的看这一段跟我们以前在 SARS 好像啊，假如你到了公共场合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出去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上时候尽量不要出去，如果你真的去了公共场合，你回来第一件事真的就跟以色列做法一样，洗手啊，勤洗手，不要把那细菌带来，以色列也是勤洗手，不仅是侍奉的时候要洗手，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把水变成酒，那个水本来也是洗手用的，那么也有用一些去污水把这些肮脏的东西去掉，两个办法，当你不洁净的时候，当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不能完全避免污秽的时候，两个办法，第一个尽量跟他们隔离，第二个 有碰到的时候就洗手，用水来洁净你，用隔离来洁净你。还有第三个办法，这个办法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要等一下再讲那个办法的意义。第三个是用血让你干净。血怎么能让人干净呢？血让人不干净啊，怎么让人干净？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。好，以色列人就一直很遵守这个洁净的规矩，就是一个是隔离，一个是用水来洁净。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尽量跟罪人、跟不信主的以色列人说不来往。第二个，一定来往的时候，我们就洗手，这样就很圣洁了。可是，为什么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包括旧约圣经里面，上帝还是嫌以色列很脏，甚至以色列所有的洁净的规矩叫上帝更厌恶？在以西结书第三章，神对以西结说，我派你到以色列那里去，这些家伙比外邦人还要心硬。然后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说，把以色列罪恶跟其他的外邦相提并论，甚至好像更严重。到耶稣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十一章那就讲得更严重了。以色列整个的以色列人，他们有这么多的洁净的规矩，可是在上帝眼中，他们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肮脏。洁净的规矩无效，上帝还是很讨厌他们，厌恶他们，嫌他们脏。为什么洁净的规矩无效？因为我们把污染的源头看错了。污染的源头不是粪便，不是尸体，不是大马蜂，那些的确也是，上帝也是要我们卫生，也是要我们干净，不过那个比起另外一个那就差远了。上帝要注重的绝对不只只是卫生干净。污染源并不是粪便，并不是一个东西。污染源在圣经里面不是东西，不是食物，不是动物，对不起，是人。人是污染源，一个比一个麻烦。人是污染源，而且污染源不是别人。台湾的乱源不是民进党，也不是亲民党，也不是国民党，也不是陈水扁，也不是连战，也不是马英九，不是别人。污染源是人，是你自己，那麻烦。如果是陈水扁或马英九，你隔绝他就好了，我不要听到他的声音，我不要看到他的东西，他那个东西都肮脏，不要进到我家里来。你现在把家里隔了一层最好的堡垒，防弹玻璃、防尘的玻璃，什么肮脏的外面的，不管哪一党哪一派的都进不来。你并没有干净，因为你把你自己跟自己关在一起，而你是那个污染源。还有更麻烦的，如果污染源像有些人这样想，甚至我觉得天主教一直到今天还有一点这样想，就是人的肉体的某些部分是肮脏的，食和性这两个部分肮脏的，这两个部分的器官是污染源。我认为仍然不合圣经。我们的肉身虽然好像有很多负面的形容，那仍然不是污染源。污染源不是物，不是死人，不是尸体，不是不洁净的东西，是人。不是别人，是我们自己。不是我们身体上的某个部分。各位，污染源是我们的心，那麻烦了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的。你的生命是干净的还是污秽的，不在乎哪一个环境，不在乎吃什么喝什么，不在乎你有没有某一种器官或者有一种污秽，都不是。你生命是干净的，是污秽的，是圣洁的，是善良的，是邪恶的，决定于你的心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四三十五节，心中所充满的，不管是善或者恶，嘴里就发出来。不只是嘴里发出来，就发出来。心是心或者心灵，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好或坏都是。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 马太福音十五章后面，我们看到耶稣说，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苟合、偷盗、妄政、谤赌，这都是污秽人的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那却不污秽人。这个不要给小朋友听到，他以后吃饭都不洗手了哈。当然那个意思并不是说，这里我们还是说耶稣不是讲卫生习惯的事情，耶稣是在讲到说罪恶的事情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节，法利赛人表面上是最干净了，他们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充满了勒索和放荡。二十七节，一个心里不洁净的人好像粉饰的坟墓，外表好看，里面充满了死人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对，我们承认在旧约里面这些洁净的理由是显示神是很注重卫生的，但是更重要的，神不是外表的，神要你的是内里的诚实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六节，神要我们的不是我们有一个很清洁的头发，很干净的皮肤，固然神也很希望我们的头发都可以，女生都可以去做那个洗发精的广告，我们皮肤都非常干净。神要的不是清洁的头发和干净的皮肤，是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。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，神要的不是我们除去肉体的污秽，固然那也是，但是那重要性比起另外一个差太远了。神不是要我们除去肉体的污秽，是要我们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。所以整个以色列人搞错了，他们花那么多功夫以为神要的就是把这些污染源去掉，殊不知神不是在看重这些，神看重的是我们心里的状况。我们心里圣洁不圣洁，我们的心善良不善良，我们的心诚实不诚实。哦，好，那我们重新洗牌了。我们刚刚说要圣洁要干净，借着水，借着不跟别人来往。那么我们现在说啊，神要我们的是心里的，是行为上的道德圣洁。那我们用什么让我们的行为圣洁善良呢？我们找到污染源了，污染源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心弄得圣洁善良。那么我们要找清洁剂了，那个清洁剂是什么？水不行，不是水，不是去污水。那么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生活洁净呢？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九节。大概没有任何人会有任何的意义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我们的行为要善良，我们的生活要善良，那就一个办法嘛，就是遵守法律或者律法。整本圣经教会的传统都看重上帝的律法，神颁布律法要我们遵行，我们遵行律法，我们生活就圣洁，我们心灵就圣洁，天下就太平，人跟神关系就非常美好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可是这个错了，而且大错特错。我先讲很普遍的看法，我们常常听到，哎呀，台湾现在这么乱这么脏，应该像新加坡那样了。台湾或者我们中国没有那种法治的传统，都是人治或者德治。哎呀，要法治，要严刑峻法，要像新加坡那样，吐一口痰就罚多少钱，丢个口香糖就罚多少钱，我们要非常严格。新加坡做的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啊，应该也不错。那我们法家的这个重要的人物韩非子早就说过了，韩非子在很多地方讲过，在有一篇叫《五度篇》里面，他特别讲到说，他有个浪子，有个小孩子很糟糕，这个小孩子呢，父母爱他，父母的爱不能让他生活行为好，邻居乡人责备他，邻居乡人的责备不能叫他行为好，老师教导他，老师的教导不能叫他行为好。韩非子说，这三个最宝贵的东西，父母的爱、乡邻的责备， 老师的教导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爱的教育、德育加上教育，还没说不能叫他好。他这个小子怎么叫他好？就是警察，当然他不是用警察这个字，他说用严刑峻法，这个父母的爱、老师的教、乡邻的责备都不能好的，在严刑峻法之下，这个小孩就非乖乖不可。啊，就跟我们说的，台湾这么乱，重罚嘛。各位，你是不是这样想？法律叫我们生活圣洁，严格的法律叫我们生活更圣洁。在台湾现在这个乱象，就是没有法律。各位，我们不能说这个道理完全不对，法律 law 有它的功效，而且有它的必要。但是注意，在圣经里面，法律能达到的果效只有外表的果效，法律不能洁净你的心，而神是看你的心。法律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，诗篇119篇第9节以及千千万万那种守律法来称义的那些经文当然是对的，因为那是上帝的话，但是那是指我们蒙恩的结果，那是指我们即使是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还有一个取死的身体，我们仍然需要律法来约束我们。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律法约束我们，即使对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或者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都只能约束我们的外表的行为。我们心中要清洁，要真正的良善，那需要重生，需要圣灵给我们帮助。我要在这一点再多讲一点，因为这是我们常常有的一个错误观念，所以我虽然提过，我还要再提。你以为法律、律法、规矩、规则，不管在公司、在教会、在社会、在家里，我们多多的严格的执行就可以解决问题吗？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尤其你看一下历史，在每一个越乱的朝代，甚至在一个国家或一个朝代要亡的时候，有一个特点，法律既多又苛，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各位，如果你是商人，或者我在好多地方都看到，很多的法律就是要对付罪恶的，当法律定出来以后，罪恶就更多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哈，律法绝对是好的，来自上帝的，圣洁的，但是不能成就事情。罗马书很有系统的讲到这一点，第一个，律法叫人知罪，不能叫人无罪。罗马书3:20，律法叫人知罪，他没有办法叫我们圣洁。第二个，律法叫人受刑，罗马书4:15，律法不能叫我们得赏赐。小字，我们中文说律法是惹动神的愤怒的，律法不能使神欢喜。为什么？加拉太书3:10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你要用法律、用权威、用规条来约束你自己或任何一个人，我再说外在的约束有效，而且也是必要的，在社会里需要，但是如果你想要这样来讨上帝的喜悦，你只是惹上帝的愤怒。因为加拉太书3:10说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之事去行，就被咒诅。一切的事，不可以有一条漏掉，一切的事，而且不只是外表，要在内心。好，我们看到律法非常好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卖给罪了，我们这个人已经卖给罪了，律法只叫我们知罪，不能叫我们无罪。律法叫我们受刑，不能叫我们得赏。律法惹动神的愤怒，不能使神欢喜。律法还显出我们的过犯，不能显出我们的善良，罗马书5:20。不过最悲哀的、最可怕的、最叫我们丧气的是罗马书7章，律法使我们犯罪。 罗马书七章五节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，注意哦，因律法而生，不是因色情电影而生，不是因混蛋的媒体而生，不是因那个立法院的那些不好的榜样而生，因圣洁善良的律法而生的恶欲，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，而且杀了我。罗马书第七章十一节，罪趁着诫命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引诱我。我去每一个国家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，你们大概也看到了，可能你们不注意。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机场，大家都会欢迎你啊，欢迎 welcome to 什么什么 city。 但是越来越多，那 welcome 之前不是福音的 welcome 欢迎，而是律法的警告。每一个国家包括台湾，走私或制造毒品的在中华民国可以处死，请你不要以身试法。各位，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法律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，而且这法律越来越多。各位，是毒品越来越多了，还是毒品越来越少了？一个海关刚刚去海关工作的人，人家会告诉他100种查验那个走私毒品的办法，他们会这样会这样，会把毒品放在人的肚子里，放在什么什么里面。你要注意，当你知道100种方法的时候，各位，毒枭可以想出1000种办法。当你用1000条律法来制裁他的时候，他可以想出10000条。我不知道保罗是为了客气还是什么原因，保罗说律法来勾引我们犯罪，他引的是不可贪心。他说啊，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。我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贪心，我想有一个更容易了解的，每个人都可以了解的，是不是因为不太雅，所以他不举。非律法说不可奸淫，我就不知何为奸淫。当我知道何为奸淫的时候，罪就趁着诫命叫猪般的淫念在我里头发动。各位，我还记得我们初中的时候，现在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们初中的时候那些小男生第一次拿到那个生理卫生的课本，生理卫生啊，是律法，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保守顾惜我们的身体。我们就那小男生就翻到那个性教育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就又露出每个人都露出那些很猥亵的笑容。叙伦传道最近请康师母在青少年当中再一次性教育，康师母说不是才讲过一次吗？旭伦说现在更严重了。所以康师母最近天天在看成人电影，没有在看什么社教的时候啊，就是怎么样教这些年轻人。各位，我绝对不会说这些是不对的不好的，是对的是好，就跟律法一样，是对是好。问题是我们心很坏，当那些告诉你不可淫乱的种种一条一条写出来的时候，勾引我们更想去犯啊。律法叫我们洁净吗？本来神有这样的用心，可是达不到这个目的啊。律法造成的结果我看就三个，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，勾引我们犯罪，本来应该禁止我们犯罪，勾引我们犯罪，而且勾引我们用各样的巧思去犯罪。第二个，律法就算是使我们行为上外表上不犯罪，也很容易特别在法利赛人身上造成一个更大的罪恶，就是制造骄傲。我守了律法，我的行为看起来比你敬虔，比你好，那么律法不是继续叫他犯更大的罪，就是骄傲吗？ 第三个，律法带来的不是叫我们绝望吗？各位，所有的律法都含在这一句命令里了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又要爱人如己。各位，你看到这句话，你真的不会绝望吗？我能尽心尽性尽力爱主吗？我能爱人如己吗？当我看到律法上写的说，你看到妇女动一念就已经犯了淫乱了，我不能恨律法吗？我不能恨上帝吗？我没有办法摆脱，我不知道你的律法是这么严格。很多人说啊，那旧约很严厉，你不看看新约登山宝训更严厉啊，更看了叫我们死啊。你们听见有古人说，对古人说不可杀人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。哎呦，新约叫我们更恐怖啊！我们绝望，我们恨恶上帝，我们躲避上帝，我们有一个，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我们这个心是污染的源头，不是喜乐的源头。因此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肮脏污秽，不是环境，固然环境对我们有影响，不是我们这个肉身，固然我们这个肉身是堕落的，各位，污染的源头好可怜，是我们的心灵。心灵要被洁净，律法是无能为力的，甚至律法在想洁净我们心灵的时候是助纣为虐的。耶利米书13:27，耶路撒冷啊，有那么多律法师的耶路撒冷啊，你有祸了，你不肯洁净要到几时呢？以西结书24:13，在你就是指以色列，在你污秽中有淫行，我洁净你，你却不被洁净，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。耶利米书6:29，他们也是指以色列人，炼而又炼，怎么样烧怎么样炼，终是徒然，因为恶劣的肮脏的污秽的还是没有除掉。各位，我们怎么把这污染的源头，就是我们心中的污秽除掉呢？水不行，隔离不行，律法不行。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刚刚讲的第三个清洁剂？希伯来书9:22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。血怎么来洁净我们？我的衣服上沾了血，还要找特别的清洁剂把它洗掉，血怎么洁净我们？但是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都看到这一点，那个血也就是死亡，也就是生命的流出，是洁净我们的。启示录7:14，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。不是在旧新约才讲羔羊的血，耶稣的血，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奇妙，包括以赛亚书第一章是在法院里面那个 setting 那个背景下写的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就是上帝在那里控告以色列人，上帝是原告，以色列人是被告，上帝又是检察官和审判长，上帝在告以色列人，告以色列人污秽肮脏，而且所有的办法不能够让他们洁净。但是好奇妙，好奇妙，好奇妙！以赛亚书1:18，耶和华从原告转身变成了被告律师。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，让我们在法庭上辩论。本来我是检察官，我告你，你一定输的。现在我不是告你，我替你辩论。你们的罪谁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谁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”各位，我今天在讲罪，我不要提我们杀人放火啊、淫乱啊这些，我不要提，这我们太熟悉了。各位，罪是污秽，罪是不幸， 我们也一个个来推一下。人的不信最早是不信上帝存在，然后我们不信上帝独一，只有一位真神，然后我们不信上帝是全能的。可能我们都越来越信了，但是我们原来不信有神，后来信有神了，但是可能还有别的神，我们信只有独一的真神，但是他可能不是全能的。当我们信神是全能的，我们不信他是公义的，因为我们看到太多不公平的事。各位，这都是污秽，这都是罪恶。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个人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他全能独一慈爱公义，我们是不是还是有一个不能信？我们不信他的恩典赦免和慈爱。我太脏了，你没有办法洁净我，我太坏了，神不会爱我，我犯的错太多了，所以没有希望，我的命运太坎坷了，所以我不能喜乐。我们是不是很多人，起码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信的恶心，这种不信的污秽呢？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。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不肯受安慰？因为他们都不在了，因为覆水难收，因为错误不能弥补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今天再一次思想到上帝的慈爱，耶稣的生和死，耶稣的降生，是要我们这些拉结得安慰。创世纪45:26-27，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当雅各的儿子从埃及回来，说我们已经从最惨的饥荒中得到最大的盼望了，你最大的痛苦可以变成最大的快乐了，那22年前你失去的儿子现在在埃及做宰相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有无限量的粮食供应了，雅各心里冰凉，我受伤受苦受害受痛22年，我没有办法相信，我没有办法被安慰，我没有办法被鼓励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，有没有这个时候你觉得没有盼望，没有安慰，没有前途。他的儿子就再把约瑟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告诉父亲，然后他又看见约瑟打发来的车辆。我好喜欢这四个字，雅各的心就苏醒了。弟兄姐妹，愿你的心因着上帝的话，因着圣灵苏醒了，你的心肯受安慰了，你的心可以有盼望了，你的心醒过来了，你认识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了，耶稣的血洁净了你，上耶稣的爱洁净了你，十字架上流的血，整个的救恩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爱洁净了你。因此我劝各位，是保罗劝各位的，是上帝劝各位的，跟神和好吧。哥林多后书5:19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所以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跟他和好吧。所有的惩罚都没有了，所有的污秽都除去了，他爱你。我们今天也不能讲太多，虽然我也讲过好多次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这讲10,000次都不嫌多，这讲1,000,000次都还可以再讲100,000次，因为上帝有无限的爱，十字架非常的奇妙， 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的污秽、一切的刑罚、一切的羞辱，耶稣不是替我们承受了各样的羞辱而已，而且不是替我们承受了各样的刑罚而已，好像我们一口痰吐在他身上，好像全世界人的痰吐在他身上，那个羞辱耶稣就变成了那一口痰。各位，我们当中很多人很爱干净有洁癖的，人家吐痰在你身上你受得了吗？如果上帝让你变成那一口痰，你受得了吗？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当上帝让耶稣替我们成为罪，在十字架上产生两件事，同时产生两件事，就是耶稣，各位，这是真的，这是我们很难相信，但真的，也是我一再讲过的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全世界你我和比我们更坏的人或更好人，是每一个人，他成为全世界所有强奸犯、谋杀者、欺诈集团的化身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都只是因为要除去我们的污秽，都只是因为他爱我们。在十字架上，神的爱子成为一切的污秽，神好击打他，替我们受难。在十字架上又有另外一件事发生，在希伯来书和腓立比书第二章都有讲，那个十字架上的主成为了最圣洁、善良、顺服到死的儿子。这两个儿子我们都连接了，我们跟受罪受难成为罪的耶稣连在一起，使我们的罪都在他身上被刑罚。我们在基督里也因为跟基督相连，使他一切的顺服和美善连在我们身上，使神看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的污秽不仅是那些我们很熟悉的，我们的心中污秽，我们不相信有盼望、有安慰。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，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。这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成为罪刚好是对比，而这两个真理都是真的。一方面他无瑕无疵，一方面他肮脏到底。他的血岂不能洗净你们的良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永生神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认识十字架上的基督，认识十字架上的爱，使我们不再有罪恶感，使我们亏欠的良心被洗净，我们存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他不仅是为我们成为污秽，他也使我们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被引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谢谢你主，愿主的爱使我们不惧怕，你都不嫌我们脏，你都把我们洁净了，不要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再去记得过去的污秽了，你都把一切更新了，让我们不要再数算过去的错误了。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